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大概有八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所以来到教会之后发现 technical problem， 我带这个 USB 的那个 port 读不出来，所以只好跑回家去再拿。所以刚刚跑来跑去，就是为了这个，所以对不起。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唯独圣经。那上次我跟大家在讲道的时候，我是讲到这个唯独恩典，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有五个口号，这个五个口号就是唯独圣经，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在信心。第二个就是唯独恩典，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用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恩典呢？就是有我们的信心，唯独信心。那神的救恩呢，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说唯独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那我们一个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唯独要来荣耀神。当我讲完了这个唯独恩典之后，我就在想说我这四个另外四个里头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呢？结果后来想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如果每个都要讲的话，那就花很多时间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好不好就把它全部浓缩在一起，把它中间的它的之间的关系把它讲出来。可没想到上个礼拜我们这个受洗班的时候有八位弟兄姐妹要今天要受洗，那每个人可能都要做见证。那如果这样一个大题目的话一加起来，那大概到五点钟你们大家都回不了家。所以我就礼拜一的时候临时我就改了题目了，讲什么呢？就是唯独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有几处，我读给大家听。提摩太后书的3:16，圣经都是神的默所默示的，于教训诸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处是在诗篇的119:89，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第三处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4:35，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然后是约翰福音10:35的第一部分，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最后是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这段讲道，让我们回复到当初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他们先圣先贤他们的想法，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主啊，就让我们因着明白这些道理，使得我们的信心，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个正确的信仰。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现在与我们同在，高以仆人的口，也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耳朵跟心灵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过两个礼拜，就是10月31号，就是基督教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在1517年10月13号的时候，马丁路德他就在这个德国的一个教堂，叫Wittenberg 一个教堂啊，他就把他一个作为所谓的95条论纲啊，就钉在这个大门上。那这个论纲是讲些什么呢？就是把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他们的错误把它写出来，把它写出来。那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经过许多神的仆人，包括加尔文这些人，那么就有了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那么从此以后，这个基督教后来就变成叫做新教，就从罗马天主教分脱离出来。那么基督教把这个运动呢称为是归正的运动，就是从天主教那个错误的那个方面能够回归到 正确的信仰。那新教英文的名字叫 Protestant 的前面的字根其实就是 protest， 那 protest 那就是对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反对当时罗马这个天主教在教义上的偏差。那么首先他们所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唯独圣经。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他们在许多的做法、许多的这个事情上，就在教会的传统上，根据这个教宗的看法，那么这个就发生了很多的错误，违背了圣经。那么他们就要回归到这个圣经。所以我今天所要讲的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唯独圣经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第二就是唯独圣经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三就是唯独圣经对教会甚至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什么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圣经其实就是说圣经只有圣经。那宗教改革他们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回归，把这个信仰回归到圣经里头，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回归这个唯独圣经是宗教改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话，没有这个唯独圣经的话，基本上其他的四个唯独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一个人，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这位神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如果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如果教会里头领袖、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出了问题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么那些这些宗教改革的这些勇士们，他们就回答就是圣经，回归到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神的心意就这启示在这个圣经里头。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唯独圣经呢？因为天主教他们认为圣经是神的默示，不错，但是呢教皇包括这个教会，天主这个教会，那么也是比方说我们听过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宗无误论，对不对？以前就认为说教宗就教皇啊也是神的一个出口，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教宗常常会出来跟所有人道歉，说以前这个天主教犯的错误。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这个以前天主教是逼迫这个犹太人的。那为什么逼迫犹太人？因为他们认为说耶稣是犹太人杀的，所以他们就逼迫。所以你可以到欧洲的时候，以前有所谓的 ghetto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么，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跟亚伯拉罕说，凡是祝福你的，我就祝福；凡是咒诅你的，我就咒诅。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支持这个犹太人，支持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信的犹太教，他们现在不信耶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祝福这个犹太人。那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是犯了很多的错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政教合一啊，教宗要打仗，所以他就会要去收税，收贿就拿出许多的名目，比如说叫赎罪券啊这些东西。那么所以呢，这个圣经这边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边打这个杠子就说，圣经都是，英文就说 all scriptures， 意思就是说所有圣经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在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自治、整体和启示。那启示是什么呢？启示就是神把这个气吹出来，叫 breath out。 圣经是神的气吹出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在人的身上，那么人就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写出来了。第二个就是整体，就是所有圣经是神的真理，是在所有圣经，在延伸到圣经的每一个部分。第三个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那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吹气，都是神的默示。因此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万无一失的，而且是蛮有权威，是完完全全，而且都是带着能力，都是带着能力。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个圣经就是这样的权威。那么在唯独圣经当初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在心里的时候，他们知道唯独圣经有七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不论人怎么样去反应，圣经是神的启示，不管你读或者是不读，圣经是神的启示，不管你相不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不管你接不接受，照样，圣经是神的启示，不管你照不照他去遵行。第二，圣经是神真理最高的启示，那这本圣经是没有其他一本圣经可以与它相比的。比方说人家给你一本佛经，你读了之后你就觉得说，我同不同意的他的看法，你从来不讲这个佛经 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到底可不可靠，你从来不考虑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上过我的慕道班，你就知道圣经是所有经典里头，宗教经典是唯一经过严格的检验的。所以诗篇119篇，有篇89就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今天你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找到教会，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里头全都有基督徒，不像佛教是地区性的，伊斯兰教也是很地区性的，这印度教更是，唯独基督教圣经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第三，圣经以后所讲的这个救恩救赎恩典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那我们知道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有的地方是非常难读的，非常艰深难懂的，但是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赎的时候，是村夫渔妇都能够明白的。今天到乡在这个内地这些村庄里头，很多基督徒根本都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但是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个讲到救赎恩典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一个人都得救，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所以这个恩典的道理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每个人都很容易懂。那为什么有的东西我们是读来读去就读不懂呢？因为神也要为那些愿意追求的人，这些难懂的东西是必须要你下功夫你才能够懂的，你又下功夫的话你就明白。所以你又不上功夫，你只能明白这是最简单的。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救恩，但是他也为那些愿意专心追求他的人能够明白更多，像明白普通人不能明白的。第四，没有教宗、神父、牧师、长老，或者用任何的形式，比方说做异看到异象啊，做到异梦啊，用灵感这些东西，能够跟着违背圣经的。这个很多这个灵恩教会，他们就讲说，我们现在有圣灵的感动，圣灵会启示你，所以他们甚至有这个概念说，我们从此不需要读圣经了，这种错误的这个方法。所以任何形式的启示都不能跟圣经去冲突的。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启示圣经的那一位，圣灵启示出来的东西怎么可以跟他原先启示的圣经有冲突呢？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奇怪的现象的时候，要讲方言啊，要看见各种异象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回到圣经来检验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圣灵的工作绝对不会跟圣经相矛盾的。第五，圣经是神最高的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要相信圣经，而且我们要顺服圣经，我们要成为一个从头到尾都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基督徒，一个谦卑，一个谦卑的基督徒，如果能够站稳在圣经神话语的真理上的话，他是比世界上那些所谓聪明的人更有智慧。诗篇19篇那边讲，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约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所以这个圣经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诗篇119:99那边又这样讲了，我读给大家听：耶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那么上次我跟小飞到这个台东短宣之后，那么那位帮我们安排到监狱的这个牧师呢，就常常跟我用这个微信来联络。有一天他就给了我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讲什么呢？就讲到台东啊，他是台中人，可是他现在住在台东。而台东的地方在台湾呢，是最落后的一个县，是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的，以前连个电影院都没有，连个shopping mall 也没有的。可是6年前有一位基督徒的弟兄当选为县长，我想可能台湾县市长里头就这么一位基督徒。那么这个电影是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位县长，神把这个责任，这个县的责任放在他身上，他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他就求神给他智慧。所以在他的办公室常常有祷告会跟查经班。前几天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庆啊。那台湾国庆的话，晚上有一个烟火。今年烟火呢是在台东举行。你想想看，这样一个最糟糕的县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向全台湾人表现他们的情况，这一定是有智慧。那么在台湾现在这个男女恶斗的很厉害啊，在这个台北国庆的时候，没有国旗也没有中华民国4个字，可这个县长到了烟火最后的时候，把台湾的国旗歌啊，我们台湾人就知道什么叫国旗歌了，他用国旗歌就把他的心思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位弟兄是一个蛮有智慧的。圣经以前人以为是教会啊，来鉴查说圣经在讲什么，圣经是怎么解释的，其实不是。圣经才是以后要批判的审判教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唯独圣经在这些宗教改革里头，他们有这个7层的意义，其实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坚持这7个意义。那唯独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上的影响是什么？提摩太后书我们刚刚读过，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诸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真的讲，这圣经，所有圣经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那我们注意在哪个4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教训，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就圣经会教导我们什么东西是正确的，什么东西是对的，这是第一个教训。督责，督责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发生错误的时候，圣经会指责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做的这个东西是错的，是不对的。这是第二。第3个，使人归正。 圣经不断是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什么地方错，而且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哦，教导人学艺怎么都不出来啊。为的是什么？所以到了十七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让圣经成为在我们身上运作的时候，它能够装备我们在神的事工上，能够有效的服侍，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点一下，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圣经充满在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意念里头，然后我们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意思，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并且我要宣告，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权威，不是教会的传统，也不是今天的社会的风潮，也不是今天的政治的文化，也不是党派的走向主张，也不是最高法院怎么来判决，也不是这个民调是怎么样的走向。我们在信仰上，圣经就是我们信仰最终的基础。不但如此，这个圣经对我们是有益处，而且圣经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在生命记那边，生命记前面一个，那生命记讲说，那么这个是摩西跟犹太人说的这个话，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之事，这个所谓这就是神的律法，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圣经，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那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一定要遵行神的这个话，不但要遵行，而且要教导他的孩子，教导他们的孩子。因为什么？这不是一些虚空的一些言论，是他们能够活在这个应许之地，能够成活，能够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那这句话里头如果有一个字把它拿掉，这句话就不通了。你把那个单字拿掉，人活着不靠食物，怎么不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靠食物，可是这个单字就非常重要了。意思就是说，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光物质。现在很多人想要用物质的这些娱乐这些东西来满足他，可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非常有名、非常有才有势的这些人最后自杀，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人要得到满足，就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边也很重要，不是说一些话，而是说每一句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看重点，不是读重点，而是你每一个字都要去看。希伯来书又说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脱开，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圣经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圣经也是给我们能力的。圣经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当初这个马丁路德钉了这个95论纲在这个教堂上之后，马上这个宗教改革的这热火就席卷了欧洲。为什么一下就变成这样子？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么勇敢，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唯独圣经。从那时候开始，以前圣经呢都是只有拉丁文的，只有那些在神父，只有那些这个神学院的人能够读得到，普通老百姓是读不到的。这些宗教改革的人就开始翻译圣经，翻给当初德国化、德以色列这个日内瓦这些这个地方翻译成当地的文字。那么，所以很多的普通的大众就开始研读圣经。因此就是这个圣经就跟很多人读到，因此使得欧洲大陆的民智大开。后来为什么有民主的政治？为什么有这个工业的革命？就是因为人开始读了圣经了，是跟这个把圣经翻给大众读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要研读圣经。我们不是问说我要花多少时间我可以把整本的圣经都看了，不是。你要问的是什么？就什么时候圣经能够把我们的整个人能够抓住，这个圣经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上融会贯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圣经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圣经就是给我们能力的。那么唯独圣经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影响呢？唯独圣经，我们高举圣经，是唯一教会能够抵挡今天世界上那个道德的败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就跟这个异性的朋友就同居在一起，在现在的社会，这个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一个事了。那就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这位先生，叫做 Cassius Marcellus Clay。 那他是一个这个，他爸爸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这个一个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就有所谓的那个 plantation。 而以前 plantation 呢，就是要了很多的黑奴帮他耕种，他收成以后他就变成一个富翁了。所以他的父亲拥有很多的黑奴，可是等到他父亲把这田产家产遗产给他的时候，他却把所有的黑奴都变成了他的职员，给他们薪水，意思就是说他给他们自由了。他不但把他的黑奴全部都释放掉，而且他帮助林肯总统来这个解放黑奴这件事情。结果后来林肯总统就把他拆到俄国去，跟俄国后来也帮林肯，就在这个内战的时候帮林肯总统。而有一次 他就在解决一个纠纷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一些争吵，他就在解决纠纷的时候，首先他就把一本圣经放在桌子上，说这个圣经啊，就是是给那些相信神律法的人，啪一放在那里。接下来他又拿美国的这个宪法放在这圣经上，他说圣经啊，不，这本是给那些相信人的律法的。最后他就把他的枪啪就放在圣经跟着这宪法的上面，枪一放，他这个是那个人不信刚才另外两个的人。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对台湾的新闻也很关心啊。那可是在过去这两三年，我对台湾是非常的伤心啊。比方说前一阵子有这个太阳花的这个运动，那太阳花的运动是什么意思？就一批职业学生为了要反对这个台湾要跟大陆有这个叫做服贸协议、服务贸易的协定，就认为说是黑箱作业，所以就冲进行政院，冲进立法院，就占领了这立法院。我们也看到，比方说，你看到这个 UC Berkeley 这个加州大学的伯克利这个分校。那 Berkeley 呢，以前是最主张什么言论自由的，但最近啊发生一些暴动，为什么？因为有一些这个保守人士要去演讲，那么学生就开始暴动了，放火也好，敲这个门、敲这个玻璃也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把圣经这个最高的真理把它丢弃之后，其实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据了。所以你唯一可以靠的就是什么？就是武力，因为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靠。今天的政客他们都看这个民调的走向是怎么样，跟着民调就见风转舵。他以前同性恋是见不得人的，可是现在却成为是说反对歧视是多元化的一个象征。这个以前那个希拉里，他以前他先生在当总统的时候，他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可是到了他选总统的时候，他改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基督徒这个教会是教这个社会的一个中流砥柱，我们不能够随着社会的风潮。教会如果要在这个时代发生作用的话，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也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昨天我们的大女儿出差到 Vancouver， 本来我跟小飞要礼拜五要去的，但是小飞生病，所以他就过来了。过来之后，我们吃饭聊天，他就讲他的公司啊，为了需要，就跟一个耶鲁大学这个招生的那个主管到他家去吃饭的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同性恋。那这个他我的女儿说，这个人聪明的不得了，爸爸是一个天文物理的一个专家，那天文物理专家呢太专精了，没人懂他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高中的老师。那么就像这个人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中啊是第一名， 然后就到了这个耶鲁大学去，人聪明的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可是现在完全不接受圣经的这个。所以我的大女儿就跟我这跟这个这她的三个儿子讲说，你成功有什么用，但是你如果失去了神，这人还有什么意义？这弟兄姐妹，我们要高举圣经，别人都遗弃这个撇弃圣经的时候，我们更是要高举圣经。所以我今天早上他要走之后，我就跟他讲，你们以后吃完饭，他们蛮好的，吃完饭呢，他们就整个五个人每天就讲说，我今天啊最好 ，the best of today， 跟 the worst of today， what's the most challenging of today？ 我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每天读一节，读一章圣经。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十岁的小孩，从现在开始每天读一章圣经，读十年以后，他起码能够读三次的圣经，从头到尾。那这三次圣经，在他这一生中，要带给他多大的影响？今天很多的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就不再去教会了，连信都不信了。弟兄姐妹，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子女儿以后也是这样的？那小飞跟我都有在微信上都有一个日日读经，对不对？我也发了一个弟兄日日读经，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督促我自己每天都要读经。他们其中有40个人在里头了，可每天呢3-5个，好的时候3-5个，不好的时候1-2个。弟兄姐妹，趁着你的脑袋还行的时候，赶快把圣经装在里头。那我刚刚讲这个智慧，其实很多人都读很多书，看很多东西，这个学很多东西，但一个智慧人跟一个没有智慧人的差别在哪里呢？你们听说一个叫做 connecting the dots， 有没有听说这个啊？就是你可以把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知识啊，你可以把它连在一起，那就是你的智慧。我现在回想，我现在有个体会，读圣经啊，其实就在操练你。当你读圣经读到3遍5遍的时候，你每次一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东西似曾相识，我以前读过，那么你可以也可能也知道我是在哪里读过。这个是在怎么样 connecting the dots。你读了读经的话，你天天都在练习 connecting the dots。你想想看，你久了之后是不是就有智慧了？好，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能够知道圣经的伟大。也感谢你让我们礼拜五我们每日查经读经，我们也能够尝试到圣经的这个滋味。主啊，求主你就借着刚才这个讲道，让我们教会金光教会是高举圣经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读圣经，使得圣经能够充满在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祝福他们，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等一下有这个洗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